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 Michael Chen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主讲题目。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姓张，通常张，然后那个我中文姓名叫张仁炯，那英文名字公司一般就称呼我叫 Michael Chen。我在1997年加入微软，然后在美国加入微软之后，其实我参与过非常多的 project。我从最早的 Project 98到 Word 2000、Word 2002、OneNote 2003，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 transfer 回台湾来，然后我是个 Office 2007、2010，然后2013。我目前担任的职务的话，我是在整个大中华区整个 Office 团队，我负责的，但是是。在台湾的职称叫研发总经理啊，实际上我的英文公司里的职称是 Director of Test。那我目前的团队的话，负责的是整个 Office 365在云端的 Big Data， 或者 Do Fast Work， 有这些听起来很 fancy 的 work， 但实际上这工作蛮辛苦的啊。有空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后面除了我们刚讲 Big Data 之外，还有 Service Manageability。那我们同时还有在做的是整个 Ecosystem， 啊，就是 First Party App、Second Party App。然后甚至说如何 support 啊，我们现在最新 Office 的整个的开发平台 Adobe 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帮助很多 IC 的做 third party app。那这个今天我们在谈这 interoperability， 因为其中也是我部门的其中一部分啊，所以今天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聊天。那跟各位谈一谈微软跟这个 open source 跟 interoperability 究竟有什么关系？那可能在传统印象上，大家对于微软啊，听到第一个就是这个邪恶帝国。邪恶帝国怎么会 open 呢？邪恶帝国应该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征服全世界。那刚才我们的法务长也提到了，看来最近好像微软没有办法占领全世界。但是这也证明了说，其实这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身为一个工程师，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好的软体给我们的使用者，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那其实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职责。我跟各位先讲一个故事，是当我这个是应该是在我在1999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到的事情啊。那时候我还在 Word Team 里面，那时候我们 Windows 2000刚出来，这是微软有史以来我们号称最稳定的一个平台啊。当然，经过了 DOS， 经过了 Windows 98、Windows 95之后 ，Windows 2000的出现，我相信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讲，这是真的是一个救星。因为它比那个原来的 NT 还好。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呢，然后我看到了那时候的某一家那个电脑公司啊，现在已经被人家买走了啊。那他们出了一个 video 的 driver， 我非常兴奋的，我马上下载，马上安装了之后，重新开机的第一次，它马上就 blue screen。那 blue screen 之后，我就觉得是说，这个身为一个工程师，对不对？我们经常看说《少林足球》里面那个。这不是在讲吗？一个身为一个工程师，那个我们做某些事情是非常之合理的，所以我马上电话拿起来打给那些电脑公司的一个technical support， 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刚才装了你的 video driver， 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位 technician 呢，接了电话之后就笑了两三声，就说你看微软就是这样的，他们的产品从来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呢，我跟他对话基本上是这样，我就跟他讲说 dude， 啊，就是说哎，老兄，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吗？我说我是微软的工程师，我 debug 过刚才的 code， 问题出在你那个 driver 里面的哪一个大 SYS 的哪个档案，那个 for edge 在什么地方。那他听到我这样讲之后，他就突然就愣住了，他就说哦，对不起， I apologize， I don't know why I say that。 OK， 那我为什么说的故事给各位听呢？其实不是说微软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是说，其实身为工程师，我们写 code 都对我们自己的这个 code 的内容都非常非常之自豪。我们认为我们写的 code 是全世界最好的啊！我们在经常 interview 时候遇到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同学都会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怎么可能写出来 code 会不好呢？怎么可能会不好呢？那我跟各位讲的也讲的很简单，就是说也很坦白，我这么多年 manage 这些 software project， 我的经验是这样，每个人写的 code 都没有问题，把所有的 code 都在一起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呢？问题又出在后面啊，在什么地方？因为其实你并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谈呢？其实是因为人是有缺陷的，人有非常多的情绪的问题，有非常多逻辑的问题。这个事实上，之所以软体会有趣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艺术的创造。所以在我们在写 code， 在整个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假设。那随着今天软体的复杂程度 的提升啊，这么多年来，我在微软16年了，我看到的这个 project 没有哪一个比较简单。虽然微软我们在整个 tool infrastructure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投资，但是并没有比较简单。 我们发现整个 integration 的 complexity 啊，这个复杂程度是一直往上升的。那呢，同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发现其实过去写 code 相对比较单纯的是，因为你只要把你自己部分写好就好了。我们现在花更多的时间了解别人在写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有这么多专家啊，各位其实各位不知道，是说我们这边非常多工程师在微软都是属于总经理级的工程师，然后这些人都是技术出身，然后一路从工程师一路走上来到今天，他们有非常多的技术。今天来了就是跟各位沟通，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把一个就是最终使用者一个消费者让他的体验变得最好，那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应该如何的合作，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软体的创造过程里面会比较好？所以说今天这是一个沟通的过程。那我鼓励各位的话，就是有任何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当场解决的，我们会尽量帮助各位解决。但是不要把它当成说今天这是一个客户服务的一个部分啊，当然不是，它是一个技术的研讨的部分。那为什么之所以这样讲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我在家里面，我跟我的家人说，我要去厨房倒一杯水喝，那你们要不要喝？如果我太太告诉我说她要喝，如果我女儿告诉我她要喝，其实这个可能代表不一样的意思。虽然说回答是一样，可能我太太要喝的是温水，我女儿可能要喝的是冰水，那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那我们在软体开发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 API， 有非常多的 protocol， 那很多东西看起来都蛮像的。那这个当然是说微软有非常多改进的那个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如何让 API 跟 protocol 做得更好、更直觉，然后做得更容易理解，让各位使用上能够用得更好。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过程是帮助各位理解有哪一些东西，有哪一些 tool 各位可以使用，而且在创造过程当中可以让这个产品的整个的质量跟整体的这个 integration 要今天能够变得更好。那我刚才也提到是说，其实在整个如果说今天真的把微软当成邪恶帝国来看的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软体创造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仰赖的是各位工程师，还有我们所有的一些伙伴。只有各位成功，我们才能成功。因为如果各位就是因为微软的关系而失败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微软也会跟着失败。那我们整个的讨论的方式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知道顾客究竟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持续的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帮助各位了解到是说不管是我们在规范上的需求，我们在整个标准上的一些需求，我们如何来面对在消费者上面的需求。那同时各位也知道说，我们未来云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从工程师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如何在云端的软体开发上面能够做得更有效，速度更快？我觉得说现在微软面临到最大的障碍，其实是如何快速的开发软体，而能够保持一样的一个 quality， 一样的质量，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跟大家聊聊天，能够帮助各位理解到微软的一些所做的努力，同时也能够帮助各位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来做沟通。所以我们开始谈到 open source 的时候啊，这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在这儿。那我经常去拜访客户的时候，那同时有些这个跟客户聊到天，就说为什么你在这样的某一个专案里面采取了某一些的平台，采取了某一些的程式语言，采取了某一些的一些的技术。那通常客户告诉我们说，哦，我们采取 open source 是因为它免费，它不要钱啊，因为它不要钱。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事实上 open source 并不是真的不用钱的。啊，它在某些学术研究的领域，它的确是不用钱，但在多数的商业应用上，它是必须要钱的。啊，其实跟所有的那个产品一样。那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各位如果今天刚从学校毕业，你要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软体工业在那支撑的话，其实大学毕业生出来会找不到工作的。所以其实收费事实上对微软来讲，当然各位想到微软又要来收钱了，其实我们要鼓励大家想的是说，其实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即便你要去了一个这个吃到饱的那种 buffet all you can eat， 你再怎么吃，其实所有的成本它已经计算在里面了。那我们鼓励大家在想的是说，你今天如果在采取某些技术的时候，不管你先采取的是一些那个 open source 的一些的那开放源码，或者采取的是微软，或者甚至说我们其他竞争对手，或者说我们其他伙伴的一些的平台，我们觉得都 OK， 好，其实都是 OK 的。为什么呢？重点是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软体让大家来使用。但是呢，在 open source 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持续的在这个上面做 加强做改进的话，其实 open source 相对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 project， 到时候会需要提醒大家的。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在安全性上 security， 因为它是开放的，所以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能够很容易去找到它究竟哪里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某一家公司，你是里面的 IT 部门，如果你里面有 open source 的这个技术，而你没有持续的做更新，没有持续的去看它的一些那个安全上的漏洞的话，其实长久来讲，对于你们的公司，对于你们的专案来讲，这反而是一个更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会远超过你原来省下的钱。好，这是最大的这个有趣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今天之所以提醒大家，这里并不是说叫大家以后从此不要用 open source。我们觉得 open source 有非常多的 project， 事实上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微软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大家知道，不管是 Java， 各位可能觉得很有趣啊。如果说稍微年纪大一点都知道，当初微软为了 Java 跟那个 Oracle 告了半天，最后其实我们也觉得说 Java 还是有它有用的地方。我们目前微软的非常多产品里面也用了 Java， 但是呢，我们就是完全 license， 我们完全 license。那我们在 license 过程当中呢，那我们那个 Java 好用的地方我们会用，我们如果觉得它地方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不愿意使用的，我们会开发我们自己的技术，啊，所以说其实微软站的角度一直都是属于一个从我们过去的垂直整合到现在的水平整合，我们都一直在做持续做这样的事情。那不管是说今天您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的作业平台或者是软体，其实我们持续的支持它。那我们同时在我们那个 Raymond 啊雷德蒙的总部，我们也设立了一个 lab 啊，这个 lab 的话就是我们在做我们整个的interoperability 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有一个实验室。那各位如果说未来你们在整个产品开发上面，如果说你们有比较大型的一个专案，需要跟微软的产品有做一些整合测试，或者是说需要来验证的话啊，那我欢迎各位跟微软来联络。我们可以安排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 workshop 的一个 board， 然后到我们微软的环境里面，我们有这个已经有设置好的环境，让各位来做适当的测试，而不至于是说今天我们 release 出来之后，我个人最想避免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产品出去之后，然后客户觉得啊是怎么这样，怎么这么烂呢？那大家啊，看微软就是这样，啊，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微软绝对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想要让客户的体验做得最好。那我们在整个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整个的一些open source 的一些的 project， 有一些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啊，在支持这样的整个 open source effort。那举个例子来讲，在 Apache 的这个 project 的话，其实非常多公司都参与在内，包括微软在内啊，我们都有在那个支持这样的 open source 的一个 project。那我们这边其他的啊，这边非常非常多，我就不一一个念了啊。这边其实基本上讲就是我们在非常多的软体的你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有做了哪一些的 effort。OK，Linux 是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啊。那各位可能一直在想说，微软是个 Windows company， 那 Linux 一定是微软的对手。那我们从平台竞争上来讲的话，那当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也理解到有非常多的客户必须要选择 Linux， 他们必须要选择 Linux， 因为他们的需求。有些东西是可能微软目前现有的产品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要求，我们还在持续改进当中。那或者是说，如果功能都相同，但是客户就是因为习惯上的使用或者技术上目前现有的技术上的问题，他们觉得要继续使用 Linux 环境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在整个运作上，整个在转换上会比较容易。那我们也愿意支持顾客。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一些 Azure 上面我们目前也支持了那个 Linux。这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整个 virtualization 上的 effort， 我们都一直在持续的支持 Linux 这样的 project。那我们这边我们这边那个例子出来的事实上是我们一位工程师这个工程师那个在整个的 open source 上面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认同。那这边的话，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微软的一个网站，我们把目前我们现有参与的 open source project 整个列了出来。那在这边有非常多的项目，各位如果有兴趣有需求的话，可以去看看究竟我们支持了哪一些。因为我们一直提到 open source， 有一个据说我们也别提哪家公司了，台湾目前有一家公司之前不是为了一种其他平台的手机，然后跟某家公另外一家那个美国大公司弄得不太愉快吗？因为里面其实有一点非常重要，是这样，是说如果你拿了 open source 的resource，你要来做开发的时候，你必须把你开发的东西再重新回馈到 open source 里面。 你必须要回馈，如果你不回馈，你就是违反 open source 的一个精神，要看哈达的整个 philosophy。 那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法律的案件，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这家台湾的 OEM 公司啊 ，ODM 公司，他拒绝回馈，然后另外委托他生产的那家公司也拒绝回馈，他就说我从此我就豁不开来，我自己开发我自己的东西，所以当然那个美国那家公司就不高兴，后来闹了半天，那只手机就不了了之了嘛，啊，所以我要为什么提醒大家是说，其实这个回馈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这个如果不回馈 ，open source 的话就没有办法永续经营的生存下去。那所以说我在这边鼓励大家说，可能各位在整个 project 的 selection 上面，你技术社的选择上的话，必须要想清楚，是说不是你今天抓了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下来，我自己使用之后使用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事实上是有个回馈的动作，但是我相信多数的公司可能会对于回馈这件事情就会不太 comfortable， 到时候我会提就在这边提醒，就是说也建议大家在整个技术上的选择的话，必须要稍微小心一点。那除了我们产品组在对于整个 open source 的一些的技术 的使用跟回馈之外，其实我们整个研发那种研究的部门啊 ，MSR 啊，对于这个 open source 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当然这边也是一些啊，我们这个一些的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某一些这个我们对于整个open source project 我们的一些从 research 的角度来做做出来的贡献。那其实另外更有趣的是说。那大家讲到是说，那 open source 和 Windows 的关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 open source 的话，是不是一定跟 Linux 有关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也并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发现的是说，我们这个前25个啊，在从我们刚刚这个 CocoaPlus.com 里面所有 download 下来里面的啊，多数的其实都还是在 Windows 上使用啊，因为这个其实不可避，我们就是说这个，不管今天我们在移动装置上面大家讲说它如何的火热，如何的这个 popular， 然后我们这个这么多的需求。但是各位我再提醒各位一点的是说，一个 mobile device 它最好的目的其实是用来的是 consume， 你已经有了内容，然后你去消化它，你来使用它。但是你这个内容的创造的过程，其实目前来讲的话，至少从一个我们就所谓讲 end-to-end scenario 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这个 mobile 还是有非常大努力的空间，如何把它做得更好。那在 mobile device 的 scenario， 在不管是哪家公司，包括微软在内，能够做到那一个是做到那样境界之前，其实整个我们不管是在 server， 整个在 PC 啊，这个的需求其实还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发现的时候，事实上 Windows 跟整个 open source 的话题，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并不像多数的人的想象当中，好像跟它是完全无关的。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在跟各位提醒的是，我们在整个标准上啊，标准分了有几种，一个是所谓的业界标准，一些是国家跟地区的标准。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提出来的这些都是属于一些业界的标准。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除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比较大的业界标准之外，其实我们非常多的标准必须要follow。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举个故事给各位听一下啊，这个是我一个同事啊，这个不，事实上这是。我在2003年那时候我还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在 OneNote Team 我当 Release Lead 的时候，我们发生一个故事。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 OneNote 刚 Release， 因为那是我们微软的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开了微软一个玩笑，他就说微软有史以来最好的两个的发明啊，一个叫做 PowerPoint， 那另外一个叫 OneNote 啊。那其实所有在业界待的够久的人都知道 PowerPoint 是微软买来的啊，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所以这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拐弯抹角的就损了微软一下，是说这个事实上微软的唯一最好的发明，在那个2003年的时候是 OneNote 2003，我个人感到非常骄傲。但是呢，这个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媒体开我们玩笑说这个 PowerPoint 也是很好的发明，当然是很好的发明，不然我们不会买嘛，对不对？我们买一定有它的原因。那可是我们那时候发现的是说，有一个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当我们每一天在那儿 War Room 开 Triage Meeting 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这个 OneNote 啊，在我们后来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研究，发现的是说它有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宕机 crash 的一些现象发生啊。因为其实各位都知道，我们这个 Office 都有 telemetry 的功能，我们可以远端的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谁用，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crash， 然后某些异常的运作状况发生。那但是我们不知道原因为什么。我们非常多的工程师花了大概两个月时间去 debug， 但是我们永远 debug 不出来原因是为什么。那我们后来从 IP 的角度去查，发现它其中在于台湾、香港跟广东。 那那时候 SARS 刚过没多久，所以我们另外结论说，是不是那时候有一个某个不知名的电脑病毒，或者是所谓的电脑的 SARS 正在发生在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那当然这个开玩笑被开玩笑，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我们上了非常多的 bug， 做了花了非常多的 engineering hour， 然后整整两个月时间找不出来原因为什么。那后来呢，我们在北京的团队啊，那时候这个报了北京的团队的话就 report 给我们嘛，那时候北京团队的一个同事啊通知我们说，有一个顾客打电话到微软来回报这个他的这个 publisher is crash。那我们就想了说，当然我们在美国就觉得很好笑嘛，第一在中国怎么会人买正版软体，对不对？那在2003年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笑的事情。那第二是竟然你还会打电话给微软告诉我们微软哪里有问题，这我们也觉得蛮好笑。当然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很谢谢这位使用者，所以我们就跟他打个商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借你的电脑用一下。那他也非常 nice， 就说哎，我刚好到北京出差，我把电脑带给你们。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们就让几个 developer 让他机器上弄了一遍，然后基本上那个顾客跟我们描述的东西没有帮助我们太多，我们没帮助，我们无法从他描述当中跟运作当中快发现。后来是我们工程师在试的时候，后来发现是说，其实那是一个蓝牙的驱动程式造成的，蓝牙的驱动程式造成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顾客，他在香港出差的时候，在香港机场买了一个蓝牙的，就是我们像我用手上用的这种东西，啊，用这个东西。那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它一插上之后，它那个因为当初各位要想的是说我们要往前推十年。你说蓝牙那个刚出来，标准刚出来，并没有制式的驱动程式。那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客制化的一些的 plugin。所以说，当你这个一装上去，你把那光你的那个光碟插到你的那个 CD-ROM 之后，它会安装一些 add-in 到那个 Office 里面。然后，所以它就有一些，它会加了一些的控制。所以我们在 PowerPoint 当初我们还没有这些功能加进去之前。所以顾客可以使用 PowerPoint， 然后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控制器，然后可以来做 projection。可多数的情况呢，在你在这个那个，比如说今天我跟顾客做一些简报，结束了最后的时候，大家习惯直接关机，对，直接把那个 PowerPoint 直接在右上角直接关掉。那这一个关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那个程式并没有写好。那这个身为微软工程师，我们当然非常尽责的。我们发现一个 thread 并没有结束，可是你强迫我关机的时候，你这个不知名的 thread 强迫我关机的时候，我应能做就把我自己 crash 掉，来保存 data 那个整个 data 的完整性。所以我们 crash 掉是正确的事情。但是从顾客角度来看，说，哎，我只不过关个机，你为什么 crash？ 因为他并不知道事实上是蓝牙驱动程式跟他命令造成的啊。所以当然事后我们就去联络了，去这个在美国的这个 chipset 制造商联络了那这家公司啊，就 base 在台湾。然后跟他们整个中国的这些的整个生产那边的基地跟他们联络，我们如何来做这个发布一些新的驱动程式跟新的软体，最后如何解决呢？事实上是微软必须要出来去开发共用的蓝牙驱动程式，必须把这个需求 build 到 Office 里面，然后强迫在 Windows Update 里面检查到如果有这样的驱动程式有这样的软体的时候，我自动告诉你说我要把它移掉，你同意不同意？那至少微软能做的是这个样，因为我不能强迫把你东西拿走，这是违法啊！这个我们在一般讲叫流氓软体，我们不能这样做，要让那个顾客自己选择。那这个事情其实真正解决还是要靠微软来解决。所以各位想象的是说，这个我不过在随手买了一个蓝牙驱动程式，然后造成这样，为什么微软有这样的意愿想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实微软的产品实在太多了。我们如果希望客户的使用的感觉是最好的话，其实我们必须要做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再讲了 Windows Ecosystem 的话，我们在目前北京啊，在台北啊，我们都有 software 跟 hardware 的整个 ecosystem 的 certification process。那如果说各位开发的软体是在市场上贩售的，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过程，那这是微软认证的过程的话，那事实上客户在选择的时候会比较有信心啊，会觉得比较安全一点。那我们这边选择了一个 core， 就是说，即便是Jobs。那他其实对于微软的评论就是说 Windows 才是真正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好，这点我是我们非常自豪的讲说，事实上包括我们 Office 在内，啊，包括我们的 Server 在内，然后一般我们讲 Windows Client 嘛，对不对？啊，包括我们整个 SQL， 包括我们整个那个 Server and Tools， 包括我们 Office， 包括 SharePoint Exchange， 其实我们采取是完全开放的态度，把我们的技术文件啊，一些技术资料开放给大家。我当然不会把 source code 给大家看，但是我们把一些那个能够开放的一些就是 interaction 的平台，然后给大家让大家来使用。 那我们当然在整个业界上对于微软的评价，其实如果各位有去看一些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对于微软的一些的有关不管是 open source 或 interoperability 的评价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正面的。OK， 那我们未来再讲到那个 Azure 是大家感到非常感到兴趣的一块。为什么呢？是因为 Azure 这一个东西事实上是说未来我们在云端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技术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在整个interoperability 上，我们对 Azure 的支持啊持续的在开发。我们最近刚有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个 milestone 啊，刚刚支持了一些新的平台，等一下我们这些技术专家会跟各位再来分享。那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半天，讲到 interoperability 啊，它事实上是一个桥梁的过程。我跟各位刚刚讲的例子，不管是那个蓝牙的一些的驱动程式的故事，或者是说今天你的硬体上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说今天你在微软的平台上面你做再次开发啊，你帮 customer 写了一个 solution 之后，然后有哪一些在运作上面可能产生的问题，那事实上原来从技术您的技术角度来看它没有问题，但是从我们的技术角度来看它可能不能这样使用。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的讨论过程当中的话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是一个比较一个快速敏捷的开发的一个过程，然后带给顾客最好的一个使用感觉。那我们在最后来谈的啊，就是我们微软对于整个 interoperability 啊，整个所谓 open source 的一个态度啊，中间在这儿跟各位结尾啊，我希望用这个词来跟大家讲，是说我们只有在持续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交换平台上面、规格的这些互换平台上面的这些的投资、技术上的投资、在标准上的投资，还有在我们的 open source 开放源码上的投资的话，才能够带给顾客跟整体企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最终结果。这样才能够让整个业界啊，让这个变成一滩变成从死水变成活水的活络，啊，这是我们在于这整个今天活动我们有的一些期许。那我们这边非常多的技术专家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是说，在各位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用太担心语言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是从那个local 的 engineer，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在这边那个台湾微软这边有研发工程师可以来帮助你们做一些翻译或者桥梁的工作。我们也有从北京跟上海来的这些的同事，专门负责做 interoperability 的，他这个部分也是专家。那我们讲语言沟通上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希望各位就是说在有耐心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些同事啊，外国来同事可能发音不是各位习惯的，那我希望各位能够就是说，你就慢慢的问，他们也会慢慢的回答。那我们希望说今天这是一个工程师对工程师的一个讨论，那我们希望说各位都能够满载而归，有最好的收获。Okay。那接下来的话，我这边有一些，就是说，如果各位有问题，我可以在这边跟各位简单的回答一下。OK，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把这个环节交到我们下一位同事。那我在这边谢谢各位的参加，好，谢谢各位。